要的内容。在耶稣的时代，圣殿每天有两次献祭的时刻，就是早上九点和下午三点。所献的祭是燔祭，如同利未记一章三节所定的，是作为赎罪表号的一个流血的祭。而赎罪祭是为人们的罪而赎的，而献上的。当他们献上赎罪祭以后，罪已经得赎，神愿意接纳他们的祷告，他们就可以献上他们的祷告。这个时候，祭司会烧拿着香炉进圣所烧香来预表这个信徒的祷告。那当时就有一批人在场的人也会同时祷告，所以这个比喻是以这样的场景来讲的。那我上次也讲过，这比喻有两个关键的经文和关键的希腊字，那就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那里讲的：“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中的开恩。那个开恩 to show mercy 的希腊文是 pidaskotimoi 啊，以及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四节所说的：“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哈，算为义。那在这个比喻中，耶稣讲到了两个角色，哈，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他来讲，他用这两个角色来讲这世界上的两种宗教或者两类人。一种人，一种宗教是依靠人的功德，靠自我成就；另外一种是依靠神所成就的。那法利赛人他是自以为意的，他远离别人，瞧不起别人，他不寻求怜悯，不寻求恩典，也不寻求赦免，他也不需要同情。而且法利赛人感谢他不是不义的，他自我高举，他离开的时候还没有办法被，还是不被算为义。那另外的角色是一个税吏，税吏在当时的社会是被大家所唾弃的一个罪人，他是被大家所轻描的罪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去从那个拜偶像的人手、外邦人手中拿到权力来剥削他们自己的百姓，所以在中国的讲法就是所谓的名词就是汉奸哈。但是他来到神面前寻求怜悯，他绝对的绝望的需要怜悯，因为他知道他是不义的，他知道他无法被神算为义，他因此他是谦卑的，所以最终他被神主高举。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故事，两个人以两种祷告，这两种祷告有两个态度，而且两个祷告的中心，就是他的中心的对象，他是指着谁来祷告，最后是有两个结果。那我们继续来看这故事的详细内容。在我们来讨论这个祷告之前，我需要先说明一下，这里所谈论的祷告并不是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平常的祷告，而更多是谈论在人在一开始来到神面前想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时该有的祷告。那对一个已经信主的，他主祷告该有什么样的心态该态度呢？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及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到四节那里所教导的。我们一般说主祷文，那其实不是，那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那这个祷告基本上不是说，当然是你可以拿来背很好了，但是它主要内容并不是说只是让你背来朗诵的，它是要教你祷告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心态，以谁为中心，你是以神为中心呢，还是以自我为中心。那这里祷告的态度及祷告的中心也是我们基督徒也需要思想的，我们需要警戒，有些东西我们需要警戒的。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我的需求、我的想法、我的看法、我的要求，而是以神的圣洁、神的恩典、神的旨意、神的国度，所以这整个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中心。那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那我们就这故事形容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在圣殿的情景。法利赛人我们很熟悉了，因为在当时的时代，法利赛人是他们社会所尊崇的，是他们认为是社会最敬虔的人。那税吏他们当时就是大家所看不起的、所藐视的，就是那个罪人的典型的代表。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个人一起到圣殿去，当他去的时候在一起去，后来他们就分开，一个是接近最圣洁的地方，一个就离了圣殿比较远一点，因为他不敢跟那些圣洁人站在一起啊。那我们看一下这法利赛人祷告有什么样的姿势。那法利赛人站着祷告，那以当时的情况站着没有问题的， 因为当时站着是被大家所接受平常的姿势，当时有许多姿势哈，你可以跪下了，还是俯伏啊，手举起来或手放下，眼望着天或眼看着地都可以哈，那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很普通的，而且这些祷告的姿势在旧约圣经也有记载。你如果看列王记上八章或者尼希米记第九章哈，上面都有记载当时怎么祷告哈。所以这个祷告这种站着举手望天的，这个是很正常的祷告。耶稣只是说在马太福音六章五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在当时的时代，人们所看重的是，犹太人所看重的是不是你是不是一个敬虔的人，要表现这个敬虔的人最好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人最多的地方站着祷告，大声祷告，让人知道说哦，你是一个敬虔的。这有点像我在脸书上参加一个说北加州旅游的网页嘛，很多人就贴很多那个他们去旅游的照片嘛但是很多人很奇怪很多美女就故意哇贴很多她的美丽的照相啊那我想说她的美丽照相跟我这旅游的景点有什么关系因为现在的时代就是 show off 你的外表所以大家都很流行这是 show off 那当时的时代是 show 就是要显示你的敬虔，所以他们就用很多方式来显示他的敬虔。所以除了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是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态度的问题。那这个法利赛人很有可能他就是在一个离圣殿最近的地方，让大家可以看到所以一个真正公义敬虔的是长得什么样子所以这是法利赛人的祷告。那他是接着他祷告，他是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样祷告呢？他祷告中提到什么他有没有提到他自己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仔细看到蛮有趣的这法利赛是以一种自我高举的骄傲的态度来祷告那这个祷告在比喻中说他说他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那我一般圣经讲说自言自语有两种可能因为在圣经的文学里面，他不会想说你心里想什么。当他写说他心中思念的时候，他其实原文意思是说他自言自语所以自言自语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大家都很清楚因为现在的人都写，你如果看现在小说很多想象说我心里想什么什么里面心里挣扎，以前的文章没有这样，因为我不晓得你心里想什么嘛，是不是？我怎么知道说哪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说，哪一个人如果要表达他心里所想的，都是说他自言自语自言自语。所以这自言自语有两个情形，一种是说他是喃喃自语，让别人听不到，就像撒母耳记上那个一章那个哈拿那种祷告他喃喃自语，让人家祭司都以为他喝醉酒嘛或是一种就是可以让人家听得到的声音自言自语。所以这个文字结构让我们最好这样理解，它事实上是一种自我庆贺的方式来广播他的祷告。那我们可以有一件事情很容易看得出来他在短短的两节经文中，他中文是提到说他提到四次的我，在英文里面是你如果看的话是五次的我，但那原文其实我只有一次，就最早开始的没有那个我了原文没有那个我，但是他因为是前置词，所以他们表示他每一句话都是在讲他自己。那中文和英文的区别是说，他最后一句我所得的十分之一都献上我都献上十分之一嘛那英文是说 我所得的我都献上我的十分之一，所以为什么多一种，那其实原文都是一样都一样都没有我，但是他基本上他每一个句都是以他自我为中心这是一个自我祝贺的祷告。所以他的祷告不是对神的，他第一句话他讲神神啊，然后就后来都是对自己。那因为当时大家公认说祷告第一件事就要讲神嘛，所以他就讲神了因为他没有给神赞美，也不向神祈求任何东西，没有求恩典，也没有求怜悯，没有求赦免，也没有求帮助但是他确实提到神，因为第一句话讲到神嘛然后他说他我感谢你，但我们想不出来他有什么好感谢的，因为后面讲了一大堆事情都是他自己做到了，没有需要感谢神嘛，是不是他说他什么他做到这里做到那里做到那里，不像那个不这样的话，到最后讲了半天都是他自己做到，他有什么好感谢神的他最后讲，他说你看我这种好到一个程度可以让那个 低下的那些道德败坏的罪人看到所谓的敬虔人是长得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猜耶稣是想要表达什么，说他向着他自己祷告，以一种自我祝贺的方式来祷告。也许他的祷告是人听得见，因为典型犹太人的祷告是让人可以听见的。当时的教导是这样，你可以有听得到的声音来祷告，也可以说听不到的声音来祷告，但是唯一就是说你不能用喊的哈。所以我们一般照犹太人的教导说，我们很多以前的像聚会所的教会很喜欢大喊那个照犹太人的拉比的教导，这是不行了，这是不行了。那还有自以为义的还有一个倾向，他会拿哪类人来与自己对比呢？他一定是这样，他要显示他好一定拿最坏人的对比嘛，是不是这样？我像我的父母亲，以前我小的时候我最怕我父母亲跟我他一个朋友来比他我们这孩子里面的来的好嘛，然后他每次他的朋友来跟他聊了半天，然后就说他儿子多好，然后我也是倒霉，我当时走过嘛，然后那次我考试考很烂，所以我就讲了一个说我考试考60分，他考90分嘛，所以我就很没面子，都是一样，都你要拿那个最坏的跟你比嘛，不然的话你比什么事啊？都所以这个自以为你把自己所具体化会表示的，就是拿别人来跟他比。所以他说我不像别人什么勒索不义奸淫啊。然后说他看到一个例子，正好旁边附近远远的有一个税吏，说也不像这个税吏啊。那他不只是这样就结束了哈，他也不只是说他多好就结束，他还要告诉所有的人哈，他是非常敬虔的。他怎么敬虔呢？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还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都不禁食嘛，像我们这种人很难禁食嘛。那台湾我有很多朋友禁食，但是他是为了健康原因禁食哈。他们叫不叫禁食，他叫断食了哈。一个礼拜断食，他吃了大吃大一次，然后断食一个礼拜哈。他不是指这些的哈。那旧约到底怎么规定禁食的？旧约其实只有要求以色列人每年禁食一次，就是在赎罪日的前一天禁食一次啊。律法上没有要求其他的场合要禁食，除了当一直很悲伤啊，或是悔罪的时候、哀哭的时候，他很自然的禁食，那是他可以做或是不做的事情。后来犹太人被掳以后，他们就定下许多禁食的规定，但其实在撒迦利亚7:4-7讲到了禁食的目的，讲得非常清楚。他怎么讲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70年在5夜7夜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所以神的讲话说，你们禁不禁食都是为你自己，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然后神继续借着撒迦利亚，先知撒迦利亚继续这样讲，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他宣告什么话呢？就是在撒迦利亚7:8-10所说的，就是说你要听从神的话并遵行，特别是对那些孤儿寡妇寄居和贫穷的要有怜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对没有不去遵行神的话语、神的旨意，你禁食没用了啊！神并不看你说你禁食什么40天啊，跟耶稣一样就比较敬虔，没有了啊。那当时法利赛人也是一样，他们就另外发明一套，说要每个礼拜禁食两次规矩，就礼拜一和礼拜四。那为什么礼拜一和礼拜四呢？他们先定了以后再找理由嘛哈。那有一些作者是说，因为什么？一些拉比说啊，摩西是在礼拜一上西乃山哦，40天以后是礼拜四下山嘛。看起来好像是对的，我没有去算哈，我是看人家这样写，但是我想大概是这样的。那另外还有说，因为礼拜一跟礼拜四是等距离，那我们就稍微推迟一下，因为犹太人是从那傍晚开始算一天哈，所以你要算起来好像也是等距离嘛哈。所以禁食变成一种在肉体上的表演，所以保罗他也说这种人是希图外貌体验的人哈。 那马太福音的时候，在耶稣也在登山宝训这么说，六章十六节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所以一个人进不进食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必要拿出来表演，也不需要去宣扬，因为神真正看你是看你愿意不愿意遵行他的旨意啊，就好像弥迦书所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接着现在他讲的是说，王国所捐的都，王国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到底是旧约圣经有什么十分之一的规定呢？因为当时以色列进迦南以后，神也给他们定下一个十分之一的奉献的。为什么目的呢？因为当时他们十二支派有一个支派出来是要服侍神的，所以他们需要支持那个支派，所以而且他要支持圣殿的之类的节期，所以到后来到大卫的时代，他们就开始除了十分之一是给这些利未人或是宗教，就是说养这些祭司的阶层以外，另外他又拿了十分之一作为国家举办庆典或是预备分别为圣众的日子宴席中的宴席中使用，还有每年每三年你要捐十分之一是为穷人预备的哈。所以当时的税率是23又三分之一啊，和我们现在也差不多了，我们现在要最近要加税，所以也会变得更多哈。但当时是这样，23又三分之一。但到耶稣的时代，那时那政府是罗马政府，他也没有办法的，所以他也那个利未人他们都要自谋生路，你也不可能说其他人给他钱呢、啊。所以他们那时只有一个做法哈，就是每一个投生的到圣殿去受割礼的时候，他要为赎这个投生的背带，然后每一个以色列人的成年人都要有一个半色克拉的圣殿税，用来维持圣殿的运作啊。好，那这些自认为持守律法的人，为了让他们自己显得更公义，所以就把这律法变得很细微，就是说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这些都很小的东西，他想要借着这些小小东西的上面表现的敬虔来显明他是德行、哦、那我们怎么来看评估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呢？这个自以为意的人，法利赛人，他向他自己祷告，他摆上一个看得见的示范，他认为他会让别人让神印象深刻，他不向神祈求任何东西，也不向神寻求任何事情，他只是想让人听到一个真正公义的人是长什么样子。那然后他与所有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疏远，因为他是认为圣洁，他是不能沾染不圣洁的人。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这个税吏的知识呢，第一个角色税吏，他是以怎么样子的态度呢？这里说，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这个税吏远远的站着，因为他认为他是属于那里的，他不配站在那个圣洁的地方，他也需要你要看，希望你要看到他真的是不配。为什么？他知道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不配站在神的圣洁，也不配站在那些公义的人的面前。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啊、他也是一个社会的贱民，他也不觉得说他因为他来这里已经来这边祷告比其他的税吏更好，他没有这样的暗示啊。那从他自私也可以看出来，他不敢举目望天。法利赛人很高兴的站着举着双手举目望天，那他被他自己的罪疚所淹没，然后他垂着胸、啊、在中东时代那个人悲伤有一种方法，就是垂着胸，就是说谦卑的姿势，就是双手交叉两眼垂下。但是等到你要垂着胸的时候，是算是最悲伤极致痛苦的姿势。但你在旧约圣经中找不到这样的记载、啊、因为这样的事情在旧约的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在旧约的注释书中有提到。那新约的也就两个地方提到这样的举动，一个是在这里，就耶稣的比喻，另外一直是在路加福音23章，发生在耶稣刚刚死的时候，在基督的十字架旁边，有一些人是捶胸痛苦、啊啊、所以这个有一个人 他用着知识来证明他极端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是罪人，是他的心比万物都伪造坏到极处，所以他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来向神。他唯一能够来到神面前向神祈求的，就是求神的怜悯。所以他怎么祷告呢？他说：“开恩可怜，我是罪人。”那这个非常重要哈。这个他说：“我这个罪人，这个罪人不是说开恩可怜一个罪人哈。”在英文里面有定冠词和没有定冠词是不一样的哈。定冠词表示是指是有特定的对象，没有定冠词指一般泛指的哈。哦，就我们讲说，我求神赦免我所有的罪哈，就表示你是。用一个词把它概括全部嘛哈，但如果说你是因为说谎，你就说求神开恩我赦免我这个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说谎的罪，那就是有定冠词。那这个是这样，他不是说求神开恩可怜所有的罪人，他不是，他说可怜我这个罪人哈，我这，而且这个开恩哈，这个他知道所有人中间他是最坏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知道自己的光景。我们可以假设，就想办法把它解释掉。但是其实人心里知道自己多坏啊，自己多坏。我想等到你如果说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罪，有一天来到神宝座面前，神把我们心里所思想的啊，你审判的时候有两本簿子哈、啊，两个卷宗不是簿子、啊，一个是我们一生所思所想所说的每一件事情，哦，你很难想象哈、啊、所有事情。另外一个是什么？有特色名单啊，生命册。就是说你名字在里面，神就愿意因为耶稣的公义来遮盖。好，所以我们人也许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他所犯的罪都全部记在他心里，他灵魂里面都有每一个行为每一个思想都全部记下来，这不是我们控制的，他就是记下来。那因为除了在好像更多前书里二章一节所说的，除了在人里面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所以这个人他知道他是最坏的罪人啊，然后他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理解的地方啊，在我们讨论这个所谓开恩这个事情以前，我们需要先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这个法利赛人同样作为犹太人，这个法利赛人他的税吏有哪一些共同的地方？我们从如果他们都做犹太人，所以他们有两个地方，其实他们有很多地方非常的相似，几乎都一模一样啊。怎么讲呢？他们彼此都同意几乎所有的事情，他们都承认旧约圣经是神的启示，他们都委身于犹太教，他们相信旧约圣经的神，旧约圣经创造万物的神，他们相信神在西乃山向摩西启示他的律法，他们相信大卫的神，相信先知的神，他们相信诗篇里的神，他们也相信神向摩西启示说他是蛮有恩典怜悯的慈爱，有柔软的心肠，他们也相信神是圣洁的公义，他们都相信旧约里面所有的献祭的系统以及祭司的制度，基本上他们有同样的信仰，信同一个神，同样的相信圣经的权威。其实两个你若仔细看是一模一样啊。那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那法利赛人，你会问说法利赛人真的相信神会赦免吗？那法利赛人他并不相信，说他一生中没有做过任何的罪，犯过任何的罪，但是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已经赚取了被神赦免的权利。所以法利赛人的想法，他们是这样想，他说是因着神的恩典，让他们可以靠着他们的功德来赚取救赎，因为法利赛人认为他已经赚到他们的救赎，他以为他的罪确实是被赎罪祭的牺牲所补偿的，所以他不会得到神的完全赦免，但是他认为这是他的功德啊。所以他们就是好像人一般是这样，人家你要评估一个人自己的好坏，我们一般人的倾向都会把天平向我们自己的方向来倾斜啊。就假设我们自己是审判官，那我就说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啊，所以那些坏事其实可以被 write up、哦、就好像我公司赚了很多钱啊，所以那个几个坏账我可以把它 write up， 把它抵消掉嘛、哦、我们人自己做审判官就有这样的东西。 那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什么 因素让这个税吏能被神算为义，而法利赛人确实不行呢？其实这两个区别很简单的，只是这件事情，信心都有的，但是需要一件事情，就是要忏悔。这是所有福音事工的核心和灵魂。我们发现有许多人相信圣经，相信新约圣经里的圣经，从某个程度也相信新约的圣经十字架，相信复活，他好像相信所有的东西，但是有这东西来，他是不是能够以一个真实的行动来为他们的罪而忏悔？所以我们这里所谈论的分别是说，第一个人他没有任何事是他需要忏悔的，他好像那个富有的少年的官，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找不到任何我需要认罪并悔改的，这是整个关键的问题的所在。如果没有这类的忏悔，就不可能有救赎的可能，这是最决定性的因素。其实我们想，这两个人其实离神都不是那么远的，神学上来讲他们都是非常近，都非常近，但是有一些习以为的不同，一个认为他可以靠自己来讨神的喜悦，另外一个知道他不行，他的公义是被神所赋予的，这是分开每一个人的，绝对是每一个人。所以对教会来讲，你传福音你一定要传认罪悔改，你不谈这件事情的话，你所传的福音就不是真正耶稣所传的福音。然后再来谈这件事情，开恩可怜我，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上次我已经讲到说，这个开恩，这个恩，开恩 he does call timoi， 不是指显示恩典，那显示恩典是在路加福音下去的18章38节，那个瞎子里面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那个可怜其实就是显示恩典，表示恩典。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从希腊的动词 hilasto， 意思是和解、满足，得到满足、得到和解的另外一个希腊字的字根而来的。所以他这里是这样说，神啊，向我是慈悲的，神啊，向我能缓和平息你的愤怒。那这个税吏说什么呢？这税吏说，神啊，将这个赎罪祭的弥补用在我的身上。那他了解赎罪祭的神学，他了解到罪的工价乃是死的，这不是一般性的祈求怜悯。耶稣为了他百姓的罪，把自己献上当作和解的祭，来满足神的公义和圣洁，平息神的愤怒。而耶稣，而税吏，这个税吏呼叫说，神啊，将这个赎罪祭的功效能被用在我身上，让我得以被赎罪。在那一天，他们祷告之前，赎罪祭被献在祭坛上，这个税吏呼求这个赎罪祭的这个牺牲的赎罪的功效能被用在他的身上，他了解到什么叫替代，什么叫替代的神学。然后耶稣以令人惊讶的在路加福音8章14节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保比那人保算为义，算为义，这是一个完全的被动分值，被算为义，达到永恒的结果，永远的与神和。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因为他知道在当时的犹太教里面不会听到这样的信息，他们也不可能从任何宗教中听到这样的信息。耶稣以神的权柄来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他是被宣告为公义，不是说他就比那个法利赛人更加公义，而是说他被算为义，神把那个将来耶稣在十字架上赎罪的那个所救赎那个的公义来算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以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圣洁的那一位说，在一个瞬间，一个极端的罪人可以被宣告成为公义，而不需要做任何的功德，完全是不配的，没有遵守任何的法律，没有道德上的成就，没有属灵的成就或宗教仪式，没有以苦行赎罪，没有任何的圣礼， 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刻马上被宣告为义，而且是永远的。这怎么可能呢？因为神所接受的公义是完全的公义，是人无法赚得的。神是以一种礼物的形式来赐给那些相信神是信实而且忏悔的人，这就是福音。所有罪人能够做的，就是以一颗忏悔的心来相信神的信实，来祈求神的赎罪祭可以被用来满足对他对罪的愤怒，而接受这个礼物。所以这里是一个破碎的心灵，自己表白的罪人，他谦卑，他知道自己不配得，他只信赖神的赎罪，他祈求神让他赎罪用在他身上。这样的耶稣说，神的公义马上被算在他的身上。他是那种能够进入属灵的国度的神国的人，他也是那种能够进入属地的神国并活在永恒的国度的人，而不是另外一个自以为骄傲的、自以为义骄傲的法利赛人，以及所有像他那些想要依靠功德或财富来进入神国的人。当法利赛人在那边自言自语的时候，只会更增加他自己的自信。当他离开的时候，他比他登上阶梯之前更加可怜，因为赎罪祭对于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是无用的。所以我们想想看，当时耶稣的听众听到这里，他不知道心里怎么想。任何人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都被强迫去重新评估人如何能够进入神的国，不是借着人的道德、善行、财富或是宗教，而是借着忏悔、认罪并祈求一个赎罪的牺牲。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那到底在这比喻里面有没有基督论呢？有没有基督在里面？我们知道说这里没有十字架，没有复活，而赎罪的牺牲并没有被明显的放在故事里面。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这比喻的意义呢？那虽然赎罪的牺牲没有被明显的放在故事里面，但是这是一个旧约到新约的过渡的时期。我们了解到这件事情是在十字架之前的比喻，但是我们知道唯一能满足神的牺牲是神的羔羊，不是吗？那献祭的动物的牺牲是被放在故事的背景里面，而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动物的牺牲可以被用在这个人身上而能有真正的功效。我们需要在这比喻的中找到这个动物牺牲的图像里面所预表的基督的牺牲，因为离开了基督的牺牲就没有公义，神只能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而得到满足。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因为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是基督提供了这个赎罪的牺牲，好像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所说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基督没有在故事中，因为这是旧约转换到新约的转变过程的一个记载。我们的主的工作没有被提到，因为十字架还没发生。但我们很清楚的是，公义和称义是神的恩典，不是靠人的工作，而且只能借着一个赎罪的牺牲才有可能。我们可以问，这样的问，这样的想，新约圣经也就是保罗对于借着赎罪义而来的公义的了解的开始点，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新耶稣所说的这比喻中来开始呢？在耶稣的教训中，这是唯一处看到称义很明显的教导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是间接的，只有这个地方是很明显的谈到关于称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保罗关于称义教导的根基。所以当我们去看保罗关于称义所有的教导的时候，我们需要以耶稣这个比喻来做我们理解的根基。基督成为那一个牺牲，因着他的死可以被用来涵盖过去和未来所有的罪，而耶稣把那个教导关于称义的教育留给十字架以后的保罗，耶稣让保罗来教导我们关于耶稣基督作为唯一能满足神牺牲的赎罪祭的丰富的意义。在十字架之前的这一头，我们知道 没有任何救赎可以离开承认耶稣和他在十字架的工作，因为没有其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最后耶稣接着以一个箴言来结束他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18章14节，这是一个所谓的自明之理，是耶稣讲很多很多所谓自明之理，不需要多加解释，因为他讲的就是那个意思。他是怎么说呢？14节说，因为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那我们看这样的箴言或是自明之理的时候，我们需要从文脉来看出它的意义，你不能把它抽出来那分别解释。我想你解释耶稣所讲的所有的箴言跟比喻都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看，不能把它抽出来然后独立解释，你一定要从那文脉中来看啊，因为一句话的意思是他在文脉中的意思哦，不是他独立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圣经需要养成一个习惯。我知道很多人喜欢京剧嘛，一种圣经一看都只看到他熟悉的京剧嘛，这很好没错，但是你要理解的话，你需要就把整章哦，或是甚至整本的那个书信哦或书哦把它看完啊，哦，因为讲一个字句的意思是在他文脉中的意思。那在这个文脉中他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样的人会至高呢？那从这个文脉来看，身为高是与救赎是同义字，与救赎公义是同义字，他也是以旧约的意义来被使用的。当耶稣讲这身为高的时候，他是讲到得到救赎被称为公义。在旧约中只有神能够被高举，也只有神能高举人，人不能把自己高举到神的层面，所以这里是指灵性坟的救赎，就是与神和好被称义，能进入神的国。那些至高的就是那些想要把自己提高到与神同样的层面的人，就好像现在很多的不信神他也把自己当作神，所以他以神的角度 来审判每个人，他就说你看这社会不公平啊，为什么有人有好几亿啊，有人就很穷啊，哦，所以他要以神的角度来让这个公平能够得以实现，哦哦，这是最近所谓很多这个不管是 BLM 或 Antifa 他们或是民主党很多的那个理由都是以这种视野来想，就好像共产主义一样，共产主义也说我们要让这整个社会成为平等，哦，就是把自己提高成为神的层面，哦，来审判别人。所以他这里说把那些想要自我提升身为高 的人 就怎么样必被神所降为卑。所谓什么叫降为卑呢？降为卑其实意思就是就会被神 所淘汰，哦哦，就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所以他这里是 很重要的，哦，这里有很重要 的意义，就是说这里所指的是指灵性灵魂的救赎，就是与神和好与被人称义能够进入神国。所以那我们也许会问说，那这比喻的应用是什么呢？这比喻的应用就是在这比喻的结局中，那些想要借自己努力的人神会让他变成卑微，每一个高抬自己的就想要靠自己拯救自己的人，神就每一个想要让自己成为公义的人，从最严厉的意思上来讲，就字义上所说的，他会被神所降卑，在永恒的思想和刑罚上被压碎。自我高举的道路会引到永远的审判，神抵挡骄傲的人，世人得谦卑。然而所有谦卑自己知道他们不能做任何事来拯救自己的人，反而会被神所高举，意思就是说被神所称为义，能够可以进入神的国，他们可以进入永远的荣耀。那些被咒诅的人认为自己是好的，那些得拯救的人知道他们自己是败坏的。那些被咒诅人相信神国是给那些配得的人，反而得拯救人却知道神国是给那一些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人，被咒诅的人。那一些被咒诅人相信永生是赚取的，而那些得拯救者知道他是一个恩赐。被救咒诅人寻求神的嘉奖，或是想要让自己成为与神同等，得拯救的人是寻求神的赦免。这是这比喻最重要的指导。那对基督徒而言，这教导其实也 这个教导其实也应该影响到我们为人的态度。当你知道你自己是 nobody， 就是说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不过是尘土的时候，你怎么还有脸去看不起那些比你贫穷的或者比你没有知识的人呢？我知道，我这样讲也许大家不喜欢哦。在美国社会是这样，那些社会精英是看不起这个所谓我们在乡下地方的那个的人嘛，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高人一等嘛，你们这些人都是阿猫狗哈。那中国人是这样，中国的社会是有两个阶层，其实不止啦，那主要两个阶层，一直是农夫农民嘛，一直是都市人嘛哈。那都市人也有农民工还都市的有钱人嘛。哦，那我们一般我们的倾向都是这样，都是我们如果功课好，我们就瞧不起功课不好，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以前台湾的话，那个学校毕业的学校都有混等级的哈。对很多人他是什么国立什么大学毕业的，然后那个其他是只是一个专科啊什么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不健康的心态。对基督徒来讲，基督徒你应该不管是多有钱的亿万富翁，还是一个穷人来到礼拜堂，就坐在同一个地方，没有分等级。你们也许没听过，在台湾有一个教会在101上面啊，那是得有钱人的，你进去的话你还要刷卡，它有特别的。啊，普通还不能进去，你要有人带进去齁、哦、啊。那我一个朋友齁、哦、他是 Jeremy Lin 的妈妈嘛齁、哦、他有时候在那边聚会多好，我说那教会是最坏的教会，为什么？我在教会说要限制人家进去，就表示教会有问题了。哦，他就跟我 argue， 他说他们是因为不得已啊什么什么，因为他们是为了怕别人来打扰。我说那都不是原因齁、哦、基督徒来讲，我们教会一直穷人进来，一直有钱人进来。一个穷人也许是亿万富翁，一个穷人也许他身上只要5块钱，都一样，在神面前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什么呢？都是卑微的啊，都是卑微，都是 nobody 啊，都是 nobody。所以，我们应该影响我们的生活态度。啊、我们需要知道，神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讲。他说：“神所要的是什么呢？”弥迦书6:8后半段说：“要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情。”那这个比喻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教训，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祷告该有怎么样的心态。在我们这比喻中，我们看到有两种祷告，它是根据两种不同的倚靠、两种不同的心态以及两种不同的忠心而有的。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心中所专注的是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想法，而忽略自己的软弱及自私。也许这些人可以用甜言蜜语祷告很久了，我就说我们是独立东人就倒霉了。我一个朋友在加州的教会的一个弟兄嘛，那问他说你们夫妻怎么谈恋爱，他说没有啊。他说我一个好朋友在山东大学啊当教授哈、啊、那他是在另外一个大学济南大学当教授，好像是的，他也是学生哦，会长他旁边就跟他讲说，我这学生会长你要娶他啊。然后那个教授跟那个研究生那个最好那个跟他讲说，你要嫁给他哈、啊、诶，他居然嫁了哈、啊，听下来这么容易的事情。后来他夫妻感情很好，他来跟我讲，他说像我这种独理东的人，甜言蜜语讲了3句以后就不知道怎么讲，所以这没办法谈恋爱。我说很多人很会祷告，他有很多言辞花俏，但是这个其实都不重要。那如果他一直继续以自我为中心祷告的话，那他祷告结束以后，他仍然对神的旨意、神的国度、神的公义以及神的教训不会有更进一步的看见。我们祷告，你如果看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也要你去仔细看的话，你就知道他要我们祷告专注神的公义、神的旨意、神的圣洁、神的国度、神的教导啊。我愿意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教训来下一次祷告，我们把更多专注在神的上面，而愿意成为成就神的主义和神的国度，而愿意多摆上一份心力的人，而成为讨神喜悦的人。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像我们这样不配人，我们原来是尘土，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我们原来是败坏的人，我们的公义都好像那个破烂的衣袍一样，是没有办法站在你面前的，但是你愿意将你的公义成为我们的遮掩，让我们能够有权利来向你祷告。恳求你常常提醒我们，能够祷告的时候常常思想你的圣洁， 你的公义，你的国度，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合你心意的人，走完我们人生这个短暂的旅途。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